是的，上一次说到了第62个，然后我们今天说63。还是接着那个书信集，然后说了自己的上一次说的是习气比较重，这是第62个，说到了这儿，然后第63个说到的是这个，习气重之后他又说了，他说修法的动因呢，是因为他就是修法，为什么修法呢？是因为观到了世间一切都很苦。但是呢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对于苦还缺乏真正深刻的体验，所以他没有那个修行的动力。他觉得比如说自己吃苦吃的不够，这个啊，这种心理实际上是人的一种自卑的心理，不需要一定要碰到什么壁才学佛，不一定的。他是那个心啊，他可能过得很平淡，但是对于他来说还是碰壁。你比如说像六祖慧能他砍柴，现在的际遇来说好像是很苦，实际上像他一样砍柴长大的孩子多了，为什么他就是一听金刚经他就变呢？所以说这个这不能说是受了什么刺激那种的才学，这不一定的，他就是说是你不一定非要碰到什么事儿，他的洞察到了就可以，跟那个生活的曲折坎坷光明坦荡没有关系。你比如像释迦牟尼佛，他还是一个王子呢，他都没啥事儿，他就看到了别人的生老病死，他起了这个心呢。所以说这种说法就是属于是自卑。老人的批语是这么批的，老人大概的意思是你其实你这里也苦，你没有仔细观察，你自己怎么不苦啊？老人是这么批的，你现在既年轻又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所以没有苦的体验。就说你看你现在又年轻就没有老病这种苦吧，生老病死，这个老病死生的苦恼已经过了，老病死的苦恼又在旁边，对吧？但是呢就是总结来说的，这人生发苦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阴炽盛苦呢，这是书面说的，老人可以给他具体落实一下，仔细一想，你看不是事事顺心，这就是求不得苦嘛，不是事事顺心就是不是求是求不得。比如说读的专业呢，并不一定是你中心所希望的学科，但是呢你也不得不读，不得不服从啊，不得不屈从啊，这就是求不得苦。还有呢，比如说你在学校里有的人你不愿意结交的，但是天天的分到一块儿，你就心里不痛快，他的习惯跟你不同，他没事老是来找你的事儿，你就不找他的事儿，他也找你的事儿，让你觉得心里很不痛快，这就是怨憎会。还有呢就是生病时候的一些痛苦，还有将来呢你现在还在工作学校，你将来到工作上啊，到社会上啊，更会碰到一些麻烦。你做得好人家说你做得太好又怪你，你做得好人家又给你的活更多，人家又说你不顾及到别的，你做得坏那就更别说了。所以说你反正你怎么工作你基本上都会有麻烦。卡吗？是不是卡呀？不卡哈，好好好，都会有这些麻烦。说的就是邵师兄，你就平平淡淡的，你仔细一想全是这种各类的麻烦。只是说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一定不会是没有麻烦，只要你不明彻心性，不是这个彻见心性，你就说是总是会觉得就是那个苦苦的不激烈，但是一定不会如你的意，就这么说吧。这个就是说的是生病时候的，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所以说一个人的生命旅途是坎坷不平而苦难多端的，就是你生下来要是坎坷不平苦难多端。但是这还是世俗间的苦，最苦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咋来的，但是你已经来了，你不知道去的时候要往什么地方去，但是你还是要走，这就是昏昏迷迷在六道中头出头没，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人生，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啊？一头猪它也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世界上的伟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在探索这个问题。这个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就公元前500多年前，那个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乔达摩悉达多出世的时候，就是说在他出世之前，印度他们也在探索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的孔圣人啊、老子啊，也是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包括古希腊那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早的时候的就是从哲学来的，哲学上的探讨，想要证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所以就有了科学，所以说以前的科学啊是为哲学服务的，现在的科学是为生活服务的。 这就是说啊，这个年轻人呢，他觉得不算特别苦，但是老人呢，他对于别说对于出世间法了，他对于世间法观察也细致入微，他能指到他觉不出来苦的地方，实际上细细一想，很多苦，很多苦。就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然后再看下一个，然后他说的是觉悟和不觉悟了无差别。体则本意用有不同，我对觉悟不觉悟觉得都一样，同时对体用于沉沦觉得也都一样，都没意思了。有没有人有过类似的心态呀？这个地方上啊，应该很细致很细致。有的人是修了心中心才有这样的心态，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很细致很细致的这一点，他这里明明还是有差别的。他有差别在哪儿？他觉得有一个无差别，这就是差别。差别和无差别本来也没有差别，这个地方是很细致入微的，就差这么一点点。我刚才看了一下下面的一些对话，这个人呢就差这么一点点转身，别的地方的方向什么都对。哎呀，这个转身啊要很费劲啊，要修心中心三年啊。就觉悟和不觉悟了无差别，真的了无差别，他不用说这句话。假如说觉悟不觉悟了无差别，那么有差别和无差别也没有差别。老人说的是吗？这是浑浑噩噩无知识人的感觉，也是大智人的解脱若愚的说法，但是真要一切放下才行。从理论上来说，当然觉悟和不觉悟没有差别，也就是说迷和悟是没有差别。这个理你可以讲给什么人听啊？讲给那个一个劲儿的要悟的，一个劲儿的要放弃自己的迷，你讲给他可以听，你讲给老人是什么听啊？你讲给老人听，分明你在立一个东西。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老人就给他说理论了。嗯，对，你要是一个凡人，他也觉得是这样，觉不觉干嘛？觉不觉都要一死，还不如活着吃喝玩乐呢，对吧？这是一般人。那大智若愚的人来说，悟跟迷都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悟跟迷都是多余的，都是容不得的，都是梦幻泡影。嗯，但是这些话也都是理论上来讲，咱们学过心中心的，尤其是过完心中心先做的，应该提醒自己，还需要这种理论来支持吗？假如说你还经常的想到这种理论来支持啊，那我认为你还应该用功。这种话老挂在嘴上是不大对劲的。只是说了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个，体则本一，用有不同，这个就是解释上面的，那就是说觉悟和不觉悟，它了无差别，但是佛跟众生有差别吗？它理上它能够通啊，所以它就解释了。你看那个体，佛跟众生体是一样的，用有不同啊。然后老人提醒你，真是参透，用也没有不同。哎，这个是上次讲到过这儿了。我对觉悟不觉悟觉得都是一样，同时对起用和沉沦也觉得都一样，都没意思了，是吗？你能入驴胎马腹而其乐融融吗？假如不能，大须仔细了，千万不要莽莽荡荡遭殃祸。哎呀，这个事确实是讲过了，看看大家有什么，这我就不再多余讲了。到了这儿才知道，那就是到68了，不是62，而是68，那就是从69开始吧。没错了。68是这么说的，是讨论这个坐下观照的，讨论坐下观照的。坐下观照是在住根的自然作用中，而不起妄念分别。当念头起来随它去后，则不能回复到住根的自然作用。其要是否在当下放下呢？老人就说，念起不随它去，你随起随断，不使相续。动用中也须如他人在做一样，自己心中毫无著作，做事后如同未做一样，心中没有痕迹。那个人又问了，住用就是正起的时候，如梦幻空花也不可得，但是也不是了了分明啊。老人就说，你不了了分明，岂不是要混淆？梦幻空花是不出相，但是并不是让你做个糊涂虫。然后他又问，他说，正观照的时候，随他起伏，一念也罢，我慢也罢，圣解也罢，全部做一回事看，对吗？老人说，对，不是压住念头不起，而是随起随觉，随觉随断，不随之流浪。这个地方上实际上很细微，我们总觉得坏的怎么怎么样，跟好的怎么怎么样，它不一样，尤其是坏的来的时候就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坏，你只管不搭理就行了，就是这个。所以说你看，随取随觉，随觉随断，不随之流浪，是这样的。然后下一个，咱从69开始说了，诚心内观，干事情到了了分明，颇能应缘接物，只是全提心力，有时觉得很累。如果是结合修心力的，一般不会。你这个一手啊，它就不一定明明了了了呀。你守的可能是一个境界，你这是有可能是错认主人公，但是你就这么守也有它的用处，就是不完全否定它。 不完全否定它，你通过守这个，你就是摒弃了那些妄念也好也好，这是对你说的，因为你还没有上座，你觉得怎么有用你都可以用啊。上座了不是这样，上座了那个座上是结着举着手，结着手印念着咒语，那就是总持啊，持着的话他持着很累，所以下座轻松自然的不费劲儿。费劲儿了就不对了，下座一般是这么关照，诚心内观，干事情到了了分明，颇能够应缘接物，这就是说哎呀，这样的话就是说还算是用功啊，但是还需要加紧练习。沉其心力，有的时候觉得很累，就是他这个时候正在做功夫呢，所以说呢，紧了就会累，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放松调剂一下。只要你是修行人，你心在道上，你别去说用功的相，就是松紧你自己调。你要是说特别特别紧的那一种的，你就容易断啊，容易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自己调松紧啊，自己调松紧。这是说的69。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下面呢还是可以啊，可以啊。下面呢还是这个做功夫的，做功夫的啊。观心者是坐下观内心念头，朝于思，立于思，而于坐上用耳根观其音声。如果坐下偶用坐上法可以吗？坐下偶用坐上法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他这个观呢，他是揪住了一个肚子大对劲。然后呢他又问，坐上坐下两观目前打成两截，其实本意能观所观，假立次第到真心或现实，两者何根脱落，并无能观所观，所现在不得利益法，对吗？是的是的，这是这样的，他理路上他还是都明白的。你看看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说坐上坐下是观内心念头，而坐上的时候用耳根观其声音，就是耳根是摄他的那个声音的。然后是他说的是坐下偶尔用坐上的方法可以不可以，老人批的是坐下的是观心念，坐上的是以耳根观咒音，也是摄心念，就是两个人两者太似乎不同，其实都是一样，坐上坐下都可以用。其实我们心中心的观照啊，就是把坐上到坐下的移到坐下的。老人说的这是一种，就是说我记得有一句禅宗的话，就是说一物不将来时如何，他说放下着，他说放不下嘛，他说不知道怎么放下，然后有一个禅师就告诉他担起去，一个是放下着，一个是担起去，说他担起去的时候他就豁然开悟了，说放下着他不知道。这个用功的方法就跟那一个公案很类似，这个用功的方法就是一个是提起，一个是放下。从老人给他说的，老人是顺着他的语脉说了一个提起，就是说坐下的是看心念，坐上是耳根观咒音。实际上用放下的一个角度怎么说呢，坐上是只管念咒，一切的妄念什么的全部都不管，只管念咒，但是用只管念咒来全部都不管。下座呢，下座连只管念咒也没有了，干脆就直接的什么都不管，也就是说上座只管念咒，下座只管一切不管。这就是这两个用功的角度说的不同，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你要是用功用的紧呢，就是是这样观，就是说坐下观心念，坐上以耳根观咒音。你要是用功用的松，你就可以那样，这两个松紧你可以调剂。一般来说修心密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紧一点，你的疑惑的那个顿断了，就是顿断的那个劲儿过去，剩下来的时候松紧你可以来调。然后说的是坐上坐下两观目前是打成两截，其实本一，他能够琢磨到是本一，这已经不错了。实际上的话，如果用放下的那一种的，是坐上只管念咒，坐下只管不管，用这种方法就很容易体会到确实是一，能观所观，假立次第，真心豁然现前的，哪有什么能观所观，哪有什么能修所修啊，哪有什么能修所证啊，根本就没有这些。现在不得不立这个法，就是立一个什么法呢，立一个咒的法，不得不立，不立这个法绝对不行。就属于是这样，但是这是不得不立的权利啊，本来不需要立的。老人的批语就是两者都是摄心不起，没有打成两截，就是一切法都是全用。老人说的就是用功，只要你用功能够用到摄心不起，这个时候的话一直用功，有一天突然哎，有一下子这个妄心就断了，根尘就脱落了，能所双亡一法不立，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念所念，能观所观呢？就是因为众生啊执着心重，妄心难息，所以不得已给予这一法，犹如走路，你现在不会走，先给你一个手拐杖防止你跌倒，这个就是佛菩萨慈悲心切，一时全用，不顾不可执十法慧也。不要是就是说一直拿着这个拐杖一直拿，这句话很关键啊，一时全用，故不可执十法慧也。这个就是说心中心打坐的，只要是你一直坚持，你的心念上应该立一个这样的心念，就是不可执十法。 一边不可知事法，一边老实的打坐。所以说啊，这是个大矛盾，一边说无修无证，一边必须得天天打坐。这个大矛盾撑了三年，撑了三年，这个大矛盾破了，其他的都谈不上矛盾了。这是第七十，看看大家有什么。等半分钟啊，没有，我们看下一个。无名有利，觉亦有利，是无名常起，觉亦常起也。以往常思于一念心而越三奇，不必定假专修也。现始觉力量不足，不得不专修啊。无名有利，觉也有利，就是说有这个无名，所以要修，所以要觉悟。所以说呢，有这个无名，所以也经常有这个觉。以前呢，一直觉得自己一觉可以消那个三奇，一觉可以消三，一念而越三奇啊，这一种说法只能说方便说，告诉你不是特别困难。但是你要是执着着这个东西啊，你这是入魔有份。楞严经里面有一个魔，我记得是色受想行识。大约是在受因的十种魔境里面，其中就有，就是有的人他就走到这儿就到终点了，他认为一念就可以越过三奇，我就靠这一念，我这一念，他就直实的有这一念，他一直抓着这个，一直抓着这个，这是入一种魔境，入一种魔就是发狂。他就是不是实修，不是实修，这实际上是一种魔境。我记得是在这个受因里面，受因实魔里面。所以说一念越三奇是告诉你并没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难处。这个一念跟三奇，三奇也可能是一念，一念也可能是三奇。所以说他说的是他就是这种的理路啊。他以前就认为不需要一定要这么修，我有些一念我就够了。现在才发现力量不足，不得不专修。能想到这儿就很容易。老人说的就是说，一念理悟啊，只是解悟，不是亲证本来。所以呢，事情不得理，需要脚踏实地，用功在世上修正，打破那无明方为实证。老人的鼓励就是要用功，这个地方要用功，你不用功，你这地方不行，你这个只是理悟，不是解悟，只是解悟，不是证悟，不是亲证。实际上如果按齐老师的说法一般不是不说。齐老师的说法就是让人安心，齐老师说一念解悟只是证悟，不是亲证本来。那啥是亲证本来呢？说啥一念不一念的，齐老师一般都会这样的，让大家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往这个方向努力。是个人风格不同，真正的悟这里啊是容不得念的，一念也容不了的。有了这个，当时有了这一下，那这一下就是说大鹏脚下一点力，就是说可以飞千里，从这一点开始。所以这个呢也假名叫一念，但是呢后面还长着呢，那禅师保证也很长啊。所以说着在这一念上，更因为有了什么这样的一种念头，到半截觉得没事了，不用修了，那就太可惜了。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再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大家呀有什么问题也不妨的问，就讨论，咱们借这个时间也说一说平时的一些修行中，要是万一有问题问，有什么顾虑啊你就说，也可以发私聊啊，发私聊给我。这个应该是只认得这个是哪一个呢？只认得这个，你需要再打几个字，我理解理解。或者你有麦吗？你可以上来说说，没事的啊。就说刚才讲的一念，那么你认为是只认得这个不对的话，还应该认得什么呢？因为你说只认得，还应该认得什么呀？如果有麦可以上来聊聊，没关系的。可能没有麦，没事的，咱们这就是聊天。啥也没有。对啊，啥也没有嘛，就是说不应该认得这个，不应该，就是他认了，还有一念三奇他不认了，他说这个三奇算什么呀？三奇我一念就能够越过三奇，但是他还认了一个一念，认了这个一念实际上跟那个第三奇没什么区别，他就认了这一念啊，认了这一念，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是不容得认的，没什么认的。这是刚开始的人，他就是有点悟性的人，然后呢他一直在理上思索上一个结论，很正常的，就是一念越三奇可以消无量无量什么的，这一种的思维性的，就是说很多的没有开始实修的人都容易有这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一到现实中就会被击得粉碎，因为他面临到现实中的人和事的时候，那个烦恼那疑惑又来了，他心不安。 这就是说他认为是一面而越三奇的，所以说啊，就是五十阴魔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像别说你修正不到就会入魔，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发现自己不是用来去求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只要不是去求这个，你就发现你实时的问自己的烦恼疑惑这儿，还有没有过不去的，还有没有觉得不顺心呢，还有没有觉得烦恼，还有没有觉得疑惑没解除的，心还安不安？你多问问自己这个，你这些所有的五十阴魔都拿你没办法，因为那些来的东西对你这些烦恼疑惑根本都没有用，就是这种他认为一面而越三奇，真的吗？就像老人说的话，你一定是不得力的，一定是啊，没说了，下面我们还接着看下一个，接一下。恩师说法有的时候不理会，总是修持过一段时间就哎呀，原来蝴蝶蜜意早已和盘托出，只是五味不食。恩师略是小机，弟子则问安。般若正现正那么实，有谁开口出？正是无边蜜意早已现，片片落花不是风。老师生病了，这个人在那问，现在正是般若正现，现在正是般若正现，还有谁开口吗？无边蜜意早已现，老恩师在那生病，他在这落花，在这落花，片片落花不识风。你说这个小子他这是不是不孝啊？这实际上是道人，道人的话，不管是谁怎么怎么样的话，他想到的都是道。所以说老人先跳过去说最后这个老人批语，赖有你时，老人喜欢这样的人，喜欢就是心在道上的人，心在道上的人，就是老人也心在道上。所以老人说，人家本来是老人生病啊，老人生病啊，就你看他问安问的是啥呀？他没说怎么治病，没说怎么给药吃，他问的是什么呀？般若正现，咱们检点咱们自己，咱们就心中心的还不如他呢。这是这一段修行的人呐、啊。总而言之的话，你做一切事的话，你第一个目标就是说，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心还动不动？不在于别的，哪有什么事的成败好坏呀？事的成败好坏与修行不相干。一切的顺境逆境也和修行不相干，而是顺境逆境到来的时候，事成的也好，坏也好，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呀？这是一个修行人应该讨论的东西。这个就有点像类似于劝发菩提心了、啊，这实际上跟修行还不太相关，只是说的是你从道的那个心。咱看看上一段啊，看看上一段，有的时候说法的时候不理会吧，修持过一段时间，哟，原来是这样啊、嗯，哎呀，原来是哎呀，你看看老师一直都没有瞒我呀，从来没有瞒我呀。但是他过一段又得这样，过一段又得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心中心的修法呀，他你不要提一个什么东西，第一不要提一个理论，比如说佛经，比如说禅宗、公案什么，你都不用提，你就老实修，看了就看了，看了你就放下。等你真正有所悟的时候，那个东西会冒出来。那呀，原来哦，经典说的这一句话是什么啊？怪不得老师会这么说。哎，那个公案，哎，我现在知道了，怎么回事？是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呢，平时别提东西，别提那些就是言教。别提原教或者提其他的这些东西，你就是莫直去，到时候的话他就会就说就是呈在你的眼前，就是十字路口遇见亲爹。老人的批语说，你能事后明悟也行啊，你就是你一般你不明白，你事后明白也行啊，这是你进步用功的明证。就是老人勉励他，好自为之，加紧修习，将来当有大成就，万物得少为足，千万不要得少为足，好自为之。将来有大成就，老人勉励他，就是这个。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有什么平时打坐修行中的问题，也可以再等啊。没有记忆力特别好啊！没有记忆力，你怎么记那些事儿了？你知道你记不了好的，你也记不了坏的嘛。佛法不是让你有记忆力的，佛法中有记忆力的实际上是有外力子的，是谁啊？是阿难。咱们再想一想，就是佛什么时候推那种出口成章的人了？有推吗？佛什么时候有推？哎呀，你记不住就好了，谁让你记了呀？你不要分一个去记，你要分一个去记，分一个心去记，那是麻烦大了。可千万不要分一个心去记，想了你忘完了，忘完了的同时，那个烦恼也减轻了，或者说也没烦恼疑惑了。那谁说让你去记了呀？佛经中有推哪一个人那个记忆力特别好吗？有推这样的人吗？没有这个记这个的能力，你那个恩怨什么的也没有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脱胎换骨前兆。修心力的一般都有，也记忆力突然增强，记忆力突然减弱，增强增到小时候的那个七拐八歪的都翻出来了，增强到那个程度，减弱到就是那个忘失，光想着记住都忘了啊，就是好像是修个心力浑浑噩噩，时间不知道咋过的，实际上你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过日子的方式，你根本都不需要记。在这单位丢三落四，那是你不用心。忘性虽然大的话，但是不妨碍什么，那不就等于没听吗？ 听了不是让你记的，那个器物那个地方上不在言语里，不在言语里，可不是让你听的。你别说你那个没，我自己说了什么我都忘了。最近忘心大，在单位丢三落四的，小吉也是水波纹，大吉也是水波纹啊，别说小吉也是水波纹啊。你那个马祖，他马祖快死了，视线病相了，马上要走了，就说日面佛月面佛，你看你是小吉是水波纹，人家大吉呢，大吉那是现佛像。我禁言的时候快满了，师兄别忘了啊，禁言的时候快满了。你不知道金莲师兄是哪一个呀？是那个现在准备重新打坐的那个刘学翠。不大记得了，不好意思，记得禁过你的言，不记得。今天的那个南永林就很像是要禁言的架势。今天我一个月收满了，继续禁言啊。哎呦，那不知道你是什么什么味道的，那我得查一查。你看看我的记忆力比你差远了吧，你记忆力我好多了，我记你的言我都忘了，你还现在一直记着呢。你要是真的修行人呐、不在于在哪儿说不说，甚至于在哪个群学不学都不重要。你只要你是个修行人，任何一个什么修行的圈子把你踢出来啊，都不耽误你解脱正道的，都没关系啊。我打了你一锤，你就禁言。好像是有一个人说话特别特别不靠谱，有点印象，说话特别特别不靠谱。好像是有一个重庆啊，对，找张李笑，刘学翠，你有什么事找张李笑啊，多找张李笑，找他去诉苦啊。张李笑说：“苍天啊，苍天，找张李笑，找张李笑，先找张，先修再说，你先修再说，你现在没有，你好歹你修个六字名啥的，修个六名心命啊，你不说修心命，你修个六字名，好像就是黄玉贵，不是黄玉贵，你跟黄玉贵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的印象。咱现在的这个正题不是那个，是这个，反正你可以说，你有道理道，你说了他，我就打了你一锤啊。”不光是这个，我这信你不光是你，前面也有一些就是不靠谱，有点印象，不靠谱，就是说那一种的，就是说是你也不懂啊，要照这样，你就是你自己来学，不就说是那种的，就要你这要你那的那种，为你这为你那，我们不做这种事儿，我们这儿的人都是成年人，我们这儿就是不喂糖吃，你要是想吃糖，想找人喂你糖吃，你去其他的宗派的群里面去看看。我知道了，我大概知道你是个什么味儿的了，就是那个味儿的。不知道要别人都告诉你这告诉你那，还要耐心，还要慈悲啥的，自己去看，自己去体会，先修。你可以问我们尽力答，你也别怪我们，我们不怪你的问，你也别怪我们的答，这就叫直心。直心你知道吧，直心的意思就是你别你随便你什么问绝不怪你，但是我们怎么答你也别怪我，就是这个意思。有一次我记得我跟老师说，我跟那个师兄们说，我说哎呀，在老师这什么都可以问，什么都可以，然后有些人问你好像家里小孩多大什么什么的，然后老师就说关你什么事啊，你看一个有问一个有答，也是直接问答呀，挺好的呀，我们不怪你问，你别怪我答，就有几个，然后剩下来的尽管直心就行了。就是说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再看看，这个是七十几的，这个人啊，然后呢离开了上海，参了老人之后又参宋志明师兄，你看自离上海又赴苏州，得会宋志明师兄，心领法要，会观教之意。老人上师，老人批语是：跑来跑去，只为心中未悄然。本来无一物，你又寻个什么？就是说是，哎呀，一看这寻失败了，在老人这儿寻失败了，在家那能成功不？只因为你心头未悄然呢、本来无一物，你且问观照岂有益？这个我看有没有上下文？观照岂有益吗？观照没有意义，那叫什么观照啊？叫什么观照？无意，你又观一个什么？老人是这么批的。观照如果没有意义，那说个观照，那不是废话吗？就是说他别偏在两边观照。如果说一个什么都没有，就偏到没有了，那不对，老人就是这个意思。老人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无意你又观个什么？把问题抛给了他，就是这一段。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亦非意。有点类似吧，观照也非义，哎，这样一说很有味道，可以这么说，观照有义吗？观照无义，你又观个什么？无义谁当分别？分别亦非义，就是说是，谁当分别？你又观个什么？哎，对，六祖慧家那一段，观照 关照也非有意，关照也非义，就是这么说。也就是说，关照既非有意，又非无意，对，是六祖和永嘉禅师的那一段。然后他又说了，只不过是做事呢，关照就是关照，说什么义不义？这是又来一个，这从这里可以说出来四句，就说义不义，非义非不义，既是义又是不义，等等等等啊，就是四句百非。这么说吧。从有意尽，最后以无意了，可以这样吧，这样说就是能说有意尽，最后以无意了。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要下个意关，下个意关，后来呢一旦下意，你多提醒自己别做意，别做意，你下作不关照那是失照，实际上就是别着相，简单的粗暴的说就是不着相。但是细致来说的话，有关照三部曲，还有老人的那么多那么多关于关照的一些切实可行方法，千锤百炼，不是一绝即了的，这个第74个啊。然后他说了，不过是做事不做，做事想，了了生四体，是了了无一物而又不昧也。日常待人，皆如空镜里空花而已，即又有玄妙，玄妙道哉。然后他又说，虽然如此，只是功夫尚浅，仍有细心念住，细心念住着在，时觉时迷，觉时不觉，有迷觉之别。而迷时虽有种种分别，到烦恼来，但能于后觉，但转化力尚弱，坚固勤健，一时上转不动，要靠持咒。哎呀，这就是礼物这儿，这就是礼物。实际上顿悟是咋回事？顿悟的话，假如说你迷了，迷那个东西也不可彻底撒手，从这个地方开始，你再慢慢的往回走，这样的话慢慢的那个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但是他呢，他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个走，实际上那个走着啊，他也是不可得的，这是很微细的地方，这里是很微细的地方。看看第一个，看看第一个，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说的是这个很对，是这样的。做事不是做事，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也是个方便说，了了分明也是个方便说。日常待物这些东西全是梦幻泡影，哪有什么玄，哪有什么玄妙？这个地方是最妙的，这不就是玄妙道吗？岂又有什么真的没有玄妙事了？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玄妙在。这个玄妙的考验很多，你比如说在佛法里面的一声声啊，妙用啊，等等等等，密意呀，微细的什么什么什么呀，很多很多的，就是彻底了，在这儿就是无玄妙到底，他没事了。你比如说，我想起来了那个大美法师的那个，就是说是马祖说即心即佛，哎，这个就是的，再没别的了，即心即佛。过了很多年，马祖派人过去，哎，不即心即佛了啊，我现在讲非心，那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还有玄妙啊？没有。所以大梅说，我管你什么非心非佛，我这里就只管即心即佛。马祖一听，哎呀，这人算是稳了，就是说他要是有个玄妙在，他就觉得不对了呀。哎，那就是说即心即佛跟非心非佛是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没有，你就是一直的这样，你就一直这样没有就没事了。但是真的能一直没有吗？这考验很多的，考验很多。然后呢，你比如说会不会有迷的地方啊，这不可以骗自己啊，等等等等，这种说法就来了。功夫尚浅，尚有细心驻着在，时觉时觉时不觉，有迷觉之别。这个时候挺对的，觉的时候不有这个迷觉之别，随的时候就不行了，随着的迷的时候就的时候，然后呢心也动，心动了之后呢，就会让自己，哎呀，比如你转化的力量很多，实际上转不动也别执着啊，就这一点儿。要靠持咒，要靠持咒，他这个持咒力量还是不行。老人说，可怜生，所以要谦卑，所谓离可顿悟，积习难以废除也。这是第74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下一个，究竟菩提心即人我之自性，而相对菩提心培养，虽言不离心念动处之心陶，然是如妙用也，也不离究竟菩提心也。禅大圆满和什么什么译文，言及大圆满见具生智见与唯识中观见，我于中观见有些知不离微细念，大圆满见具生智见全无心识作用处，是误会而非测度失接引。就是说的是他看书的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对他说的应该是的是，就是说的就是那个方便的那个菩提心，方便的菩提心和这个圣意的菩提心，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这么说。老人说的是本来用不离体，不离用，用尽无有二事，一讲熏陶和培养即而已。咱们都说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啊，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说到了熏陶和培养。一这么讲啊，这是明眼人看着就别扭，明眼人看着就别扭。但是现在呢，一般刚开始的就使劲给他鼓这个劲儿，鼓这个劲儿，我是一般先做。 要新桃，要培养什么什么的。这个培养啊，不能说没有成功之处，但是这个培养啊，要累积，要很长时间，要很长，故意的去观苦，故意的去观空，他不是自己真正的心意识到的那个苦空无常。他那一种的，你去培养他，你去熏陶他，让他发心去用，就是老师说的，别的都可以，但是发心不能勉强，发心不能勉强，就是说的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然后又说了这个大圆满见，具生至见，大圆满见就是一切本来圆满，缺陷就是圆满。大圆满具生至见，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就是具生至见。当然了，我这是字面的啊，字面的，凭我们对大圆满的，就是说直观的这个理解什么的，这就是大圆满这样的一个唯识中观见，应该这么说，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全是说的是这个，不会是说别的。唯识中观的也没在，也不例外，只不过唯识说的细，中观说的细。你在那细里头摸，就是说你说那个，你看到这个沙滩有一个说，哎呀，这个沙可得，还有一个人他是在里头沙滩一堵，然后他说不可得，他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迷在数沙子，他就迷在数沙子，也就是他细，他微细的地方的话，他微细的地方这么破的话的话，就容易让人迷。所以他会说在中观见里头有些还有个微细的东西，还有个微细的东西。但是大圆满见，具生至见，全无心识，直接，这个更直接，他没有在有相上先给你掰得很尖，就直接告诉你本来具足，本来的缺陷就是圆满。所以他说是误会而非测度，请师接引。老人说是是，也就是这么说吧，说白了就是老人和他都同意大圆满见和更容易针对现在的学人，更针对想修心中心的学人。然后他又说了，他说这个微细这个事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坐上修法能念得只剩下咒，心一松，咒也很微细，似有似无，有极短的一瞬间呢，没有咒和心念一动，转而又有了，这种很正常吧，很正常，心念一动，转而又有了，就是还是要只管持咒。老人的批语呢，老人的批语就是说的是让他这个时候猛着心，知道此时没有咒，也没有是谁，在这关键时刻猛着心采，则一生参学事必如停机注思。假如说停机注思又被他影子所惑，老人的意思是这个时候让他，实际上在座上很难，在座上很难，你就是着了之后这个力量也不大，还是只管念咒，你只管念咒，一切让他自自然然的来，基本上在座上这样都很难。老人这是慈悲心切，慈悲心切，知道此时没咒亦无心的是谁，就是我们在这看啊，在这听啊，在这开小差的是谁，在这个时候猛着精彩的一生参学视频，没个谁嘛，没个谁那不就没什么参的了吗？这两个人，你看这两个人就是咱师兄弟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师兄说这个好，有的师兄认为这是强，牛都知道。一般来说我主张的就是说坐上你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念咒，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很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这么利落。就是唐伟你也知道你自己多么辛苦的在那儿去参过，你是知道的。就像老人说的，对呀、就像老人说的话，你就是在这儿猛捉精彩，你又要保长很长时间，就是老人告诉你这一生参学是弊，就告诉你这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其实啊，老人还有一个，老人说的可能是现在你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啊，没有咒也没有心，那什么？这个时候看看有用没有用？要是再一想，就会落到空境里了，落到脱开里了呀。那就麻烦了，那就落到境界了。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大家也可以讨论，大家自己聊都可以。法音上一文提到第八识半分内，即黑山背后半分明白，即对是分明的，但非见性。请师指示我人自信和第八识如何分？自信和第八识没什么分别的，就是一个明一个悟。老人批语：自信是识的本体，所以称为识者，因有无明在，就着相。追逐悟境，造业受报了。修法就是消灭这无明，恢复本性的自信，就是说第八识的本质，就是识的本质，就是八识的本质嘛，就是本质，本质就是自信。为什么变成了识啊？就是变成了识藏藏识，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无明嘛，明无明壳子包裹，就是什么叫无明？就是非要忘起一念认明，就是这个无明在就着相。追逐物景，造业受报了。所以说啊，怎么消除这个无明啊？这个无明也是不可得的，无无明亦无明尽。修法就是消除这无明，恢复本性的自己。然后他说，总觉得做事修法都很茫然，没有坚固的信心和敢进行到底，可能是我对经教的了解不足扎实的缘故吧。这个就是信心和毅力啊，这个事儿的话再考验这个信心和毅力。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儿，再考验这些呢、也简单，其实也简单，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你就坚持，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坚持， 这都是进进退退，尤其是我们说的你这你要是今天没打过，等于你前面的都浪费了。你想想算了，还是要做吧，就最低最低的就是这样。要是想坚持到底的，时时都不退的，除非是你本来如是，包括信心，包括毅力。就是刚开始修行是需要这个信心和毅力，到后来啊，只有一种能够一直到底，从来不退，那就是法尔本来不到这啊，总会进进退退。所以说，真正的信心一定是信而无信，无信而信嘛，肯定的。毅力也是这样，毅力到最后一定是无，没有你的用力处，没有你的用力处，这是毅力，这就是佛力啊，就这么说了。是不是越修就是越觉得就是说有千座的他知道的，越修越觉得他都忘了，他提不起这个劲儿的时候，他也提不起贪嗔痴的劲儿了，他提不起那个跟别人计较了，提不起那个精进的劲儿啊，宣传的劲儿啊，沾过点什么事儿的劲儿了，但是他那个贪嗔痴的劲儿也提不起来了，这就是随缘度日嘛。可能是对新教的了解不足，基础不扎实吧。这个学新教也要有用，但是如果明心见性以后再看新教就更好，那时候看新教就很轻松自在，他一下子能够追得到，要不然的话他看新教还是够呛。老人的批语是茫然无主宰的缘故，你如果深知一切举措行动都是自性的体用，还有什么茫然信心毅力之见呢？这以前都是自性，还有什么茫然是错，信心和毅力就仅了解经教不得大用，还需要亲证佛性才能大吉大用。老人说的多好啊，这个总是讲理。陈学昭我知道好像是那一个吧，好像是也是经常禁言的一个，不在这跟你搭话，你可以自由的发言。你如果深知一切举措行动都是自性的作用，还有什么茫然信心吗？可是我们现在比的是不是这个呀？我们现在是不是比的谁对新中心有信心，谁对心有毅力，谁对佛法更有信心啊？比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该检讨的是咱自己，仅了解经教不得大用，还需要亲证，亲证了以后再看经教那轻松自如，你不然你光看经教很难，都啥时候了，那个时候的话阿难就是都了解经教了解，还需要契入才行。妄心是六尘落懈的影子，而六尘又由于无明妄动而幻现，其实也是自己大师说的是种老人批语，你只是解悟属里边的思维推测而得，遇事即非，不得。你这么说是有道理，你真的能做到吗？就是他也是妙用什么的，你这就是遇事即非，你好好想一想，你值得一点点的疑惑不安都没有吗？所以说看看咱们老人的书信啊，这个书信呢、啊、本来的话就是总结的这个人这个作者什么的都可能都就说应该这么说吧，就说是总结的到底怎么样咱都不好，他只能是他肯定是尽量的按照原来恢复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直就是老人的书信哦，不是主流，但是咱们现在为啥要看跟人家真实对、除了这个还有齐老师跟老人的书信，那也是非常好的，应该看一看。老人讲理的时候呢是对普罗大众讲，大家都在那儿普罗大众，还有的时候是另一出这个书信，有的时候是都是正修的人呢之类的，老人说话也是很针对那个正修的人，没说话。这地方上老人说了让他下个转一大转语。所以古人说这个人还在这理上，在这就是这样的一种味道，他还在自己在这琢磨啊。所以古人说山河大地尽是法王身，因一切无非我自性，就是这种的知见，就是说知道一切都是法王心，一切有这样的知见来入心中心是可以。最悲哀的是什么呀？最悲哀的是有连这个知见心中心才有了这个知见，然后他就直接的着在这儿了，就总是着在这个我的自性显现，他不知道这个自性显现也不可得。老人就批了，虽然是这样啊，但是你还要再过，不能不为留爱所得，不要留一点点爱呀、啊，不能留东西啊，不能为所爱呀、啊，别被这个自性所爱呀、啊，就是把那个大石头放在心上干什么呀？总是留一个心。然后他就说了，真心本来是这样的，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当下即是。老人说，是吗？在什么处？这都老人已经和盘托出过了，问就是答。他问的时候咱清清楚楚的都答过了，还用得着再答吗？若问当下可明本心了吗？答曰不即不离，这就是说理，因为真心本无处不在，不落言前离论，不落言前他还要再说，那现在算不算是细论呢？老人就说了，这样的答话还是说理，不是直指。刚开始应该肯定他这个理路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理路上一直说，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打掉了。若自认可明， 又若自认就是有什么名的，即有二心；若不可名，即若断念。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名，那就是成了两个了。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名，让你明白的，那究竟叫明白啊，还是明白啊？是下一转语看，大家下个转语看。明白了，那就是有一个糊涂在，有一个明白，有一个这就是有二心。如果说不明白呢，那是落断，那是什么东西？明白不明白各打三十棒，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试试嘛，自己七嘴八舌，也可以，我不理你们，你们自己来下转语看。然后还说的就是说的是用功夫这儿，脾气发作的比较厉害，刚开始的时候念头翻滚上来嘛，还自来心就都被他牵着走，就觉察力比以前强，无名习气来容易知道。另外呢，对熟人的交往呢，比陌生人几乎一碰到熟人就迷失，这是因为有人情在，所以说碰到熟人他人情扛不过去。老人的批语就是，这都是理解而非事业，要坚持碰事他知道自己不足啊，所以要坚持打坐，正是出无名，进出无名使得。然后他说最大的疑惑还在明心。老人批语理解，确实理解，还没有真明心。他说自己分不清自信还是微信念头，就是说这个就是自信啊，还是觉得这个是自己的礼物啊，解啊什么的。所以呢，时时的用念头打，他觉得自己在用一种正确的念头打扫那个不正确的念头，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在用以妄扫妄。他自己觉得不大对，但是他不这么更不行，就是左右两难的境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左右两难的境界？不关照肯定不对，但是关照是咋关照呢？觉得你要是对峙的那个迷不对，当对峙着不对，但是不对峙那不是就流浪了吗？怎么样啊？其实啊，你真的习气来了，你就尽管去修，尽管去对峙，正对峙正是无对峙。所以说就是出地以后啊，它除习的过程它就是这样的。在咱们这儿是有修有证，在修，但是并不废弃修，它事实上它还是可以修。如果按照经教来理解的话，地到八地之间它就是可以用，就是说那个他就是有办法用实修，用一种东西来对峙打除掉这个习气，但是他的心态上他都是没有打除，正除这习气就是没有。但是到八地他用这种修来除习气已经不可能了，就是修除那些习气除不掉了，就掉了没有用，他只能在世上滚，用修来去除一个习气似的。比如说今天我怎么样，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八地是无形作嘛，无形作很简单，就是不假造作。为什么是不假造作？其实我们反过来就能够推断得出来，为什么造作对他已经没有用，造作任何的造作的就对除习什么的没有啥用，所以他就不假造作。就是说所谓的明心见性啊，你这一下子你过得了关，你可以对峙，可以不对峙，两个都对，哪个都对咋不行啊？哪个对你有用你就用哪个。别说这样了，就是真这样的人啊，你就一直打坐打到底也没错。这就是盖时时用念头，但是他真的是吗？他得要问自己能不能立得住脚跟，要立住脚跟做啥本来。别说一直打到底的没错，从来不做的也没错。就是老人的批语是说，自信是一念不生的，有微信念就不对。他是着在这个自信是在这上，不能着在这儿，但是呢也可以活泼，要是认识到这儿能起千万妙用，所以也不是没有，而是念而无处。最关键的是无助，你看看，如果识得真心呐，起念都是妙用，不存在真语，存在一念扫念。哎呀，你可别说人家前辈打，人家前辈也许从来没打过呢。自信是一念不生的，有微信念即是正念的，这个果然识得真心呐，起念都是妙用，哪个念都是妙用，不存在真欲望，也不需要以念扫念。看，这句话很关键。问题是这个果然两个字是不是真的果然呢？老人说的话老实在了，可实在呢。是的，起念即是妙用是什么呀？你以为贪嗔痴妙用吗？但是这个要搁在最后说的，不存在贪嗔痴和戒定慧，也不存在用戒定慧对峙贪嗔痴。就用这个语势就可以直接的推出来，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果然这个地方上大家还立不立得住啊？就是这个果然这个地方，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等半分钟再进下一个。这个不适合对一开始初学的人说，对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这是值得打磨的地方。刚开始学那个一开始的人啊，他看到这个地方他着在这个上啊，不打坐也行啊，到事上肯定有走脱，肯定会打成两截的。你没打坐在喂孩子。在世上修法确实挺多烦，就是缺少这份勇气啊，所以至今还放不下，今后还要努力。是。楞严咒心和手印是否要在早上修？早上修的是你心中有个圣。 弟子深深的以为无助，这个菩提心应该是身处无为，随缘而化之心，并无度人之念。有道理，这个菩提心就是无心。菩提心一切无助，不住也不住，既不住还有什么花呢？既不住还有什么花？体虽然如这样，但是妙用啊，是无限量而比人之念也。就老人现在正在度你的吗？没有度人，他正在度你呢。也不能说是，就是不能说是，就是着在这个无为上。你真的无为，你还可以无不为呢。老人有这个方便，他一会儿说的是无为，一会儿又说话。老人是在他说无为的时候，就说无为，他也是无为而无不为。然后他说一个话，老人又说，既然是不住，还哪有一个话在呀、啊？并没有。然后他说没有度人之念，他说也不可以没有度人之念。看看老人说了三段话，跟他的意思是正好相反，用了三没有意思，接着老人还在用的错。他说无为，老人说的是无为而无不为。他说随缘而化，他说既然什么都没有，化什么化？然后他说没有度人之念，老人说没有度人之念，也没有不度人之念。就是纠偏，他没有这个，老人也不说。他说每次想到开口，只觉得没有言，失之却依然迷蒙一团，如苍蝇无上高庙堂，不得其门而入。就是觉得那个很高很妙那个堂，但是呢自己呢还是在这摸这个无门得入者。实际上哈、啊，你这个不没有门入啊，这个地方上再没有门入啊。一字未行，文采已彰，文采已彰，一字未行，文采已彰，大家还看到吗？何况写满了两张纸乎？一字未行，文采已彰，何况又写了两张纸呢？这都已经门了，这都已经门在这儿。你看看这个能写的这个，看到这个清楚的这纸，这不都是个体现吗？这不都是圆满的体现吗？无门得入，思真入也，一字未行，文采已彰，况写满两张纸乎？所以说老人说的，有的时候说用功说的很妙，有的时候说简单的时候非常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呀？说一个简单，一字未行，文采已彰，从耳根入手，文无音识。是老人吧？你就说老人，你夸老人，每一句开口，你要是夸老人呢、啊、老人可给你一顿棒子呢。每一开口只觉得无言，失之只是明明了了，不被依然迷梦一团。这个由耳根入手，闻无音时可见个什么？在没有音的时候见个什么呢？且道山河大地尽归一处，说一夜无别，说二就像生灭，忍者还可见吗？倒个来。他有点这种气势，有点这种气势，也需要是修千座，也需要修千的气势，那就是好一条。原因老人批的是从耳根入手，闻无音时可见的什么？若到有见，就是到无见即是不棒不灭处，且道一来，且不棒不灭处，且道一句来。老人也让他道不棒不灭，你这个你说是有你就是棒，如果说没有即是断灭，不也不能棒他，也不能断灭，说吧，这就是逼他用功。写到山河大地尽一时尽归，说一一切无别，说一也不行，说二也不行，那你还见吗？我见了你了，见着你正在写信。老人批语一呀、啊，那正好不是了。你说一呀、啊，一切没有别，我可不这么说。我认为一呀、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你说二啊，怎么个二？它都是没有两样，这叫一有多般，二无一有多般，二无两样。老人这么说完了以后，非一非二处，还我话头来。这个的微信的也是这个，非一非二处，还我话头来。如果说倒一句来。这一句话啊，就是说咱们就从这个人的这个传统这个角度倒一句来，这个就逼得不行了。还一个话头来，就是你把我的话头拿的就更逼人了，这句话更有力量，好像是那个南拳经常用吧。还我话头来，你的话头人已经让你拿走过了，你现在大家怎么还我话头呢？大家不妨试着说一说，或者不明白呀、啊、什么的，这句话夺的力量更大。按照这个临行婆子的一句话说，苍天中更偏冤苦，或者你可以直接的回答他，你也都可以的。茶不说，老人让你还话头，你让他喝干什么？你可以再答答试试。这个人又说了，从户归西后，本升起极深的菩提心，但由于座上忽升起依法之念，现已觉寂静消亡，感到世上一切思想皆无因生，对心中心法的一感如是。所谓修至中途忽起疑乎，是这样的吗？他就说是本来啊，应该是生很大的心，升起很大的信心呢、啊，然后又突然的疑法呀，这菩提就是属于是那种俗意上的菩提心，不是圣地的菩提心。然后呢，他因为有个信心，所以呢，他对自己有疑问，他就感到很害怕。 其实他理论上要是知道这个菩提心不可得的话，他就是起了那个怀疑，他也不用这么担心。慢慢的这个怀疑就离他远，惑就离他远。对，他说那自己是怎么回事啊？老人就说，释迦佛复法纪云，法本法无法，法亦法，心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可见呢、啊、本来是没有法的，只为啊众生的心 不宁静，妄念不息。佛在无可奈何之下，运用在众生安上一句佛号，一则咒语，一个话头，在切近处转换，将众生的妄心，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比如人生了病要吃，没有病的话吃什么药啊？我本无我无一切心，何惜一切法呀？所以法是假，假就是借，法是假来治妄心的。本来佛常说无有实法于人，又说法如法语者，你心要是不妄，用什么法？你已经渡过苦海，为什么不弃筏上岸？苦苍天中更添一份苦啊！所以如果我们果然是彻见了真心，再用不免是直在法上，变为法上。至于说心中心法是无因生，这个法之所以现在入不，正是因为众生啊，这个业障重啊，修净土修禅都不得力，感得此法出世，你又想求解脱，所以才感得此法。这是有因而生的，怎么是无因生啊？没有这波求解脱的人的话，也没有必要。你中途起疑，是你八识田里面的贪嗔痴慢疑，疑的这个根性啊，由般若火熏起的翻腾作用。以前呢压惯了，现在般若火一熏，别搭理他，别搭理他。贪嗔痴慢疑是这样的，贪嗔一样的，包括其他的习气，都用这一句话，都这个一个模式，都给他代替完了。包括任何的习气啊、发火啊、烦恼，你中间起什么东西，这是由于你八识田中的什么什么劣根，由般若火熏起的翻腾作用，不要理睬它，径直前进，自然有好风光在前面等你。这一段说的很长，说观音仪的老人对他呀，真是就说是非常有慈悲心啊，菩提心，用心。他这短短的两句话，老人给他说还是挺上心啊，挺上心。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顶礼佛，顶礼法，顶礼僧，随恩师修学数年，业念红尘，所以流连于生死业中，不能自拔。就是说的是自己还是因为眷恋红尘。老人怎么说？说什么眷恋红尘不能自拔？见到回眸一笑百媚生，只回光一照，一切放下则一了百家稳坐。眷恋红尘，眷恋红尘的这个也没有离开佛性啊。说什么眷恋红尘不能自拔？回眸一笑百媚生，这句话是红尘里面最红尘的一句话的姿势，这就是道，这就是道。这个地方不是，就是这就是说是一般的地方不能见，一般的场所见不着说这样的一句话，见不着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说的非常非常的深，就是随留恋于你说眷恋红尘，往返于生死业中，什么这就是涅槃，这就是涅槃。回眸一笑百媚生，只回光一见，一切放下则一了百了。一切生产之业，皆于实相当违背。这个微信的名字起得好，这个微信的名字叫回眸一笑百媚生吧，但是就是佛光印心上的微信上，这里面非常非常的这就是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有味。但是这个地方，你要是真的这就是说不经过一番大努力，你要发心正才行，要不然的话你危险啊。回光一见啊、回光返照的是，就是处处只是学人吧，回不了头。现在的根性不是那么好的，回不了头，你放心吧。他不老实修心密，他回不了头。老人处处让人回头，是，也许过去人有，咱现在没有了，这都有可能。咱们现在不是这种根系，你就回光一照了，哟，原来这个就是，所以还得修，这就是鼓励让人修的。说什么时节？虚，牛头禅师说虚，虚的这个不只是牛头禅师说，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区看树，还有平地上磕一跤啊，十字街头碰见亲爹啊，这都是委屈的，是屈死了，冤枉一场的这一类的。但是这个冤枉啊，还是应该冤枉的。某某师们皆在家居士，而能居不堪树。哟，你又树了一句。某某师们在家居士，而诚能发大心，行大愿，于喧嚣红尘中正得本来，是我所不愿矣。某些人他们发大心行大愿，在家老人就说呢，你这都给你做榜样的，你老说你不如他们，发了一个心，你也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如此悲啊？佛性时时在你面门放，只需时时保护，不令走坐即是。你看着没有，就是有的人他天性就是这样大心的，这种人真的是特别好。但是这种大心呢，想让他走上实修的路很难，就是实修了他也很难规规矩矩的实修，所以都是有好有坏。你要是实修了之后你还总是自卑，你要提醒自己，实际上的话刚开始大心一点的人真是好材料，真是好材料。但是他不实修他就会发狂，发狂就不行了。别自卑，别自卑，我还屈呢，还找我学屈，我还屈呢，我最屈了。 人民老人的批语，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一小段。
嗯，
虽然生死大事不可不了，我欲暂放尘缘。这个顿时专修一段时间，请恩师指示的地方。地方很多啊，都可以进修啊，你问什么地方。然后老人又说了，对你的根基来说啊，只要时时保护，不令有所染着沾染，心中放掉空荡荡的，就是大自在安乐。假如说遇事平稳，上有起伏，闭门专修一段时间也好。上述这几个地方啊都可以修，所以都是同门中人，任选一个地儿都可以，这个没什么说的。然后有的人呢说我修法惰性，尚不如那个老太婆。是个老人说，现在修行人呢、啊、都是，所以说佛法衰微啊，宗风力量所以不振啊，行门所以不了生死的原因，既需要精进又需要有福慧。就说你要有大根气，你也肯修，这实在能拿两全呢、啊。实在，你反正是你先用功了，用功才是最实在的，用功正道也。然后他说，佛法是一大事因缘，缘何我被迷茫，总难于发深切心。没有，他还在这执着呢。生死心不痛切，如果能见他，就知道要轮到自己，由得你不奋力迈进，贴在头上，如就投然一般。齐老师说，郭老师打不了签座的，郭老师去。我反正是我那时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也没有觉得屈吧什么之类的。我啊，对对对，这一类的不少，这一类的老师那时候说话挺有，刘炳新那时候老师说话就说的是硬话，怼的那种硬话，怼的多。老师那个时候说了不打签座的，那个时候的真说的你不由得，那不由自主的，那个是。还说过别的那些激将法呢。老师我天天问老师，我这你叫不下，我怎么跟尘脱落呀、啊、这一我不是我这念不出来咒，我是打跟尘脱落，那个对我这挺有刺激。念咒念不下去了，我说这我持不起来，我怎么跟尘脱落、啊、看看你这种心态，你这样你咋可能跟尘脱落呀、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剩一分钟没到这儿了，是第89了，剩下来的就从90开始讲了，就到这儿了，剩下来的应该下一次不就师兄会给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一分钟脱落，迟了8课了。有没有修行中碰到的什么问题？我先下了，我先把麦交给李琴师兄。
啊，谢谢郭老师。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啊，想问的话，我们延长点时间也没关系的。这就是 YY 吧，也大家也都是闲聊。这老人的书信记实在是太好了，对我们的修行，你看这多大的指导了。那、啊、这个郭师兄也讲的也非常好。权威天天想怎么爆炸，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哈，大家那个还需要要说的吗？你说的我们就今天就下课了，然后我们下周三再见。啊，谢谢大家的参与啊，谢谢
郭老师。哎，李师兄啊，下周三不是我了，
哎、
我记得哈。
啊，下周三应该是高浩师兄了，张浩师兄。啊，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
好嘞。